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新冠疫情爆发一年后，美国新增感染人数开始下降，可是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还在不断上升。亚特兰大水疗馆枪击案的八名遇难者中，六人是亚裔。枪击案在美国各地引发了反对种族暴力歧视的抗议活动和痛苦的辩论。美国各行各业中不乏亚裔精英，为什么成功和地位仍然没有能够免受种族歧视？如何看美国疫情下降，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则持续上升？对于这起枪击案，美国各界又有什么样的反响？今天我们邀请亚裔公共事务联盟湾区主席王彦邦先生和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博士来分析和点评。非常感谢二位参加今天的访谈。
谢谢邀请。
根据总部设在加州的制止仇恨亚太裔美国人组织的统计，从去年3月到今年2月，全美发生了将近3800起针对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的仇恨事件，从辱骂到人身攻击无所不有。那目前美国的疫情在持续下降，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却在上升。那王彦邦先生，请问您是怎么看这个趋势呢？
是的，那这个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其实都有，只是今年可能特别的多，而且特别的突出。有一点是因为我们前任总统吧，他把这个病毒说中国病毒、功夫病毒等等，虽然病毒是中国来的，但是到底源头在哪还不是太清楚。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说法是造成很多人有对一些我们华人有些仇恨，同时也延伸到任何长得像华人的身上。那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关系最近也是越来越的紧张，这个紧张以后美国人就开始有点害怕中国的崛起，那这个也增加了我们之间的这个问题，所以也会增加对亚裔的这种仇恨暴力和语言的行为。
那滕彪博士，针对亚裔仇恨犯罪历来已久了，这个疫情啊又起了进一步的催化作用，那您认为针对亚裔的这个仇恨犯罪背后有哪些原因呢？
美国的种族问题、种族歧视实际上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体制性的系统性的问题。仇恨犯罪那我们今天讨论的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它有很多的综合的因素，比如说在经济上、在文化上这种巨大的差异那在过去亚裔尤其是华裔在美国做苦力，做那些又脏又累的活，然后呢一些美国人美国工人尤其白人工人认为抢了他们的饭碗，还有一些这个文化上的差异，很多美国人认为这个亚裔华裔有非常不好的这个生活习惯和一些观念等等，认为他们没有办法融入美国文化融入美国的主流包括这个基督教文化的主流等等，就是这些观念上的歧视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它的这个背后的因素那刚才王医师也讲到川普在过去几年里边的一些言论、一些政策也大大加剧了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
那在美国，
可以稍微补充一点好吗？就是我想滕教授说的非常好。还有就是我们华人现在越来越变成自己的群居，而和主流社会没有接触，因为有了 internet， 同时有在华人聚居的地方，我们任何需要的东西都可以用中文解决，所以越来越对美国的历史不然文化不了解，然后在这个之中也增加了一些和主流社会之间的分裂和更加的歧视和不了解。谢谢。
那在美中最高外事官员阿拉斯加会谈上，中方代表杨洁篪说，美国存在的人权问题是根深蒂固的，不要转移矛头，把国内的问题没有解决好转移到国际上去。那滕彪博士，您怎么看中国利用这个美国的种族问题来指责美国呢？
当然美国的种族问题很怎么说呢，很严重啊，也是如果说根深蒂固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中国 外交官的这种说法是非常无耻的啊！因为中国的种族问题，已经到了集中营，到了这个种族不清洗的程度，把上百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关到集中营啊，那在里边他们受到洗脑，受到种种酷刑，里边有很多非正常性的死亡，妇女受到系统性的强奸和性侵，这种已经是最严重的一种反人类罪行，是一种种族清洗罪，所以在英文有一个单词叫 whataboutism， 就是。你说我不好，你也不怎么样啊，这样的话就彼此扯平了，你也没有资格说我。那这就是这完全是两个不同的问题，程度不同，面临的这个法律后果也完全不同。
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阿拉斯加也做出了回应，他说美国不断地寻求和中国建立更好的这个合作，在寻求过程中我们会犯错，但是呢，我们一直秉持着这个公开的态度。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But what we've done throughout our history is to confront those challenges openly。
那布林肯说，但是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就是坦率、公开、透明应对这些挑战，而不是试图无视他们、假装他们不存在，或者是藏污纳垢般的隐瞒起来。有时候这很痛苦，有时候很丑陋，但是每一次经历过后，作为一个国家，我们都会变得更强大、更好、更团结。那王彦邦医生，您怎么看布林肯这个国务卿的回应呢？
我想他说的挺对的。中国跟美国都有自己人权的问题，但像刚才滕教授说的，中国的程度上来说比美国严重很多。还有一个的差别就是美国会自我批评，我们能够在美国骂美国政府、骂总统。有的时候我给国内的朋友写微信的时候，会骂骂我们自己的总统，他们都说低调低调，不要这样说，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正常而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美国的有自我可以 correct 自己、矫正自己的错误的这个机制，中国就比较困难，除非政府上层愿意矫正，不然从底下上去是很困难的。还有刚才那个就是说，把这个中国外交官对美国这个批评的说法里头，还有稍微有一点补充的，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这其实两个人都是在讲给国内的听众听，美国人必须要攻击中国人权，中国必须要批评美国不行，都不是讲给对方听的。但是这个东西慢慢的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就是你越说这个，国内就越相信，越相信的越激烈，就越要给他们更多的东西，将来就造成中美的冲突，倒霉的就是我们美国的华人跟亚裔人。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个亚特兰大枪击案这个事情。那这个调查人员表示，目前要确定犯罪动机为时过早。这个凶手罗伯特·朗，他也在被捕后说，杀人不是出于种族仇恨，而是为了消除对他的诱惑，是因为他的性成瘾问题。那这个王医生，您认为他这个杀人的动机只是碰巧是碰到了亚裔受害者，还是故意针对亚裔的？
我想什么样仇恨犯罪我们还留给法律专家，不过你从这个看法来说，他在他家乡附近杀死了四个人，他又跑到30英里以外的 Atlanta 去杀死四个人，在两个不同的 massage parlor 中间经过多少个地方，这中间难道没有别人开的、白人开的这一些性行为的基地吗？比如说脱衣舞俱乐部等等，他都不去，他专门去找亚裔，那这是什么理由呢？当然我们也不能猜测，定他这个罪虽然不容易，但整个看起来很像是种族仇恨的情形。那我觉得仇恨犯罪刚背后的原因我们刚才也稍微谈了一下，就我们不再重复。
另外就是从那个后果上，在死亡的八个受害者当中有六个是亚裔，这个也显然应该是一种种族仇恨犯罪啊，那并不因为不能够说里边有碰巧有两个白人是受害者，所以就不存在这个种族仇恨的因素。
那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就是你要证明他是种族仇恨也是非常困难的。那美国副总统哈里斯说，无论这个凶手的动机是什么，事实摆在面前，就像二位说的，在这个星期二晚上被害的八名死者当中，六名是亚裔。那要证明这个仇恨犯罪有哪些困难呢？滕彪博士。
对这个从我们 作为普通的人来观察这个事情来看，可以认定是一种种族仇恨犯罪，针对亚裔，但是从司法上，又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个标准啊，因为就是首先要有这个无罪推定的原则，要假定这个被告人啊、犯罪嫌疑人是无罪的，然后呢控方来举证，要证明他有这个种族就是他的犯罪是基于种族因素，还是相当不容易的啊，在有一些案件里边可能容易，比如说他在贴在这个社交媒体上的言论，或者在犯罪现场有这种公开的种族仇恨言论等等，是可以证明的。但是在更多的案件里边，这些东西都不存在。所以也有学者分析，就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和针对黑人的仇恨犯罪，在这一点上是有区别的啊。针对亚裔的，他的这种标志性的东西啊、物品、标志性的言论，更不容易寻找。所以在司法上，来举证，要达到一个比较充分的证明标准是不容易的。
嗯，那在过去几十年来，亚裔在美国崛起，比如谷歌的 CEO 就是亚裔印度裔的这个桑德皮采，视频会议软件公司 Zoom 的 CEO 就是华裔袁征。那根据202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的统计，亚裔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将近10万，要远远超过其他的族裔。那王彦邦主席，您怎么看在事业和经济上成功，为什么没有让亚裔免于歧视和攻击呢？
我想第一点，我们应该非常骄傲，我们在美国时间不是那么的长哦，能够达到这么高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这种程度，但是同时呢，达到这个程度的背后也是可能会激起一些人的反感，比如说，一些美国人，尤其是在这个全球化里头失业或者受到经济损伤的美国人，看到外头来的人在10年或者甚至于几年以内能够达到做到他们的老板，或者甚至于造成他们的失业，在自动化里头他们的竞争力降低了，他们可能会成为这种仇恨和嫉妒的这种目标了。就是那如果我们自己再不和美国的社会能有更多的连接，让他了解我们也是美国人的话，这个就会越来越剧烈。所以在某一些方面来说，这当然是非常可喜的事情，我非常高兴，但是某一方面也可能更多的激起种族之间的仇恨和分裂。
嗯，那针对这个问题，滕彪博士，这个亚裔移民普遍几十年来啊，就最近几十年来，这个亚裔移民普遍都是受过高等教育，职业也都是医生啊、律师啊、工程师等等。那为什么收入高、经济地位高、没有让亚裔免受种族歧视？您怎么看呢？
对这个收入高和受教育高，实际上并不能够使一个少数族裔免受歧视啊，因为很多人啊，包括比如说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们的这种种族不平等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啊，他有的时候你比他的收入更高，生活更好，又就是恰恰是他更加仇恨的一个因素。所以呢，就是比如说美国在1882年就有了有排华法案，也是第一个针对少数族群的法案，所以它有非常长久的种族歧视的历史。在很多人观念里边是一代又一代的传承，然后呢又因为最近几十年的一些全球化等等问题加剧啊，再加上川普总统的很多不负责任的言论，他本身就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也是美国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种族主义的总统，所以呢这些问题导致就针对亚裔的仇恨犯罪和歧视，并不会因为你这个主义的社会地位、教育水平而很快的消失。
我想补充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我们看看犹太人的历史，我们就知道社会地位、经济地位完全不能保护他们的主义，反而招致更多的仇恨和残杀。
嗯，那滕彪博士，您怎么看这个亚裔一直顶着一个模范少数族裔这样一个光环，对亚裔是一个好事还是坏事？是还是就是有两面的这个作用？
对，就是顶着这样一个模范少数主义的光环，但实际上，亚裔也存在很多问题啊，就是这个模范啊，其实并不包括亚裔在这个政治上在社会上的这种参与，很多亚裔，当然这是可能是另外一个话题，就很多华人啊，我所观察到的，他们在这个美国种族问题上的一些发言、一些表态，实际上是不合适的。在几年前的皮特梁的这个案件里边，他们就是抗议啊，他们支持这个支持这样一个把别人打死的这样一个警官，也就是因为这个皮特梁是华人。另外在去年还有一些华人去支持，支持那个警察，就反对 Black Lives Matter 的运动，这样的话就会加剧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比如说黑人之间的这个分歧和对立，所以很多实际上亚裔有很多需要反省的地方，而且就是也有很多这个亚裔他们处于这个非常艰难的这个生存。的境地，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模范主义的标签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
另外，在美国的亚裔啊，这个结构也非常的复杂，来自亚洲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不同的国家。那各个国家的亚裔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方面都这个差距很大，不容易团结。那王彦邦主席，您怎么看亚裔内部的这些问题呢？
我在从事这一些亚裔的平权争权运动已经有30年左右，我对这一点看的是非常悲观的。我不光是国家之间的问题，再是同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也不少。拿我们华人来说，台湾、中国、香港、东南亚、美国出生的华人也常常达不到共识。我想，唯一可能的就是我们把祖国的这些政治都抛在脑外，我们专心地注重美国华人的权益，我们只管美国的事务。同时呢，这也给一个别人看我们的时候，也觉得我们其实是美国人，不是天天都在讨论台湾跟大陆之间的争执，也会对给外头的人有一些改变。在我希望下一代或者两三代以后能够有些改变。我已经看到一些下一代的人自称为亚裔，而不再固定的一定要称为华裔了。虽然我们第一代不一样，所以希望将来有这个可能，但现在我看起来是相当的悲观，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滕彪博士，这个亚裔之间的历史渊源也是非常的悠久。说华裔和日裔、华裔、韩裔华裔和越南裔之间都有非常不同的这个历史背景和渊源。那您怎么看这个亚裔要如何的团结起来，扩大亚裔的呼声呢？
对，的确是，亚裔，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宗教、语言、文化背景等等，相互是差异很大的，而且像刚才王医生说，也经常会把一些国内政治带到美国的亚裔社群来，比如说有很多亲共的华人，那和那个反共的华人就很难有相互认同，他们相互这个是非常对立，那中国和印度的政治和日本等等，有的时候也会带到美国的亚裔族群来，那在另外呢就是。亚裔，尤其是华裔大陆背景的，他们到了美国之后，因为各种原因，语言、文化等等方面的原因，他们不愿意去参与公共事务啊，就是只是自己赚钱，然后寄回国内，或者是然后非常重视这个孩子的教育，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很少参与美国公共事务的话，也就缺少代表，缺少这个对这个公共事务的这种发言权利。但是这个现象，在过去是很普遍，现在正在改变。随着二代、三代更多的这个亚裔人的出现啊，参与到美国政治里，包括很多人已经成为议员，包括这个Andrew Yang。竞选总统等等这些事情都会提升亚裔的形象和政治参与能力。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亚特兰大枪击案之后，遇难者贤珍格兰，他的儿子建立了一个网页，叫做 GoFundMe，网页，他要为母亲呢是这个葬礼来筹款，结果他的目标是2万美 结果在短短的五天内，他筹得了这个捐款超将近300万美元。那其他七名遇难者的家属也收到了几万甚至是几十万美元的捐款。那王彦邦主席，您怎么看这个美国的主流社会对亚裔的看法？
我觉得在美国的文化里头，这个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同情弱者，受难的人他们会支持，会尽量的去帮助。那我们华人也开始学会这个，我们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头，在自己美国华人社区里头也常常有这种捐款活动，受到伤害的弱者也常常能够得到一些帮助。但是我在这里头看到一些不晓得有什么目的的人出来攻击受害的人，有没有看到黑人对 George Floyd 说他用假钱去买东西而攻击的，那值得被警察杀死吗？我觉得很不合理的事情。在旧金山那个老太太被人家攻击以后拿着棍子把对方打伤的事情，也是说他怎么倒卖教会的食物啊，什么地铁站啊，这根本就不 make sense 的事情。现在他拿他别人捐他80几万，他说自己捐出来，对吧？就我们自己华人为什么要自己欺负自己的人？为什么老要找这些问题来说？一个人被打被杀，他就有他的受害者的这个资格，应该被去同情而不去被攻击。就因为就算他真正倒卖了教会食物，你想想看，教会会给他十几份食物去买吗？他说每个卖一块钱，给他一个人去拿一份两份，跑到老远去卖2块钱，会做这种事情吗？你自己也不想想看，还要造这种谣言，我觉得非常不耻这种行为，然后大家还拼命的传，到处的传。所以我们希望也能够跟美国学会这个美国这种慈善的心，就是帮助弱者的心，而不要老去批评别人。我想美国人看到我们捐了这么多款，也会觉得我们的社会区里头有很善心的人很多，也会对我们有一些更好的印象。
那滕彪博士，您认为这个美国社会民众纷纷的捐款，能不能看出这个民众对亚裔这个主流的一种态度？
那美国当然有很多人，他们是非常善良，而且非常的就是重视这个种族的平等，包括这个比如说政治正确，实际上也是为了在很大程度上为了保护这个弱势群体。那很多人不管是白人、黑人、亚裔，他们对这个种族歧视的这个受害者、种族仇恨的受害者表示同情、表示支援。很多不同族裔的人都站在这个反对亚裔仇恨的这个游行队伍当中来，这是一个社会正常的一个健康的一面。当然就是也有很多很多人，他们就是还在固守那个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拥抱种族主义啊。所以实际上是两种正邪的力量在较量。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去拥抱这个种族平等和种族正义。另外呢，就是刚才提到这个有一些人去污蔑这个受害者啊，在最近在网上也有很多类似的言论，这是就是非常非常可笑的啊。有一些人包括一些华人的民运人士，他们说有人就是要借助这样一个机会来挑起一场黄命贵啊，他们管这叫黄命贵，因为黑命贵 Black Lives Matter 本来就是一个非常贬义的侮辱性的翻译法。那他们说这个现在要用这个黄命贵运动来扰乱美国啊，就是一些极端的川粉，他们的这种言论是非常可耻的。
那你认为这种心态是怎么来的，滕彪博士？是出于什么？
这个说来话长，就是我也刚刚完成了一篇论文，就是讨论这样的一种心态，实际上是分析一个就是中国自由派，当然我主要是分析中国大陆背景的华人啊知识分子，包括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啊，包括在中国国内的那些有自由民主倾向的人啊，他们大多数是支持川普。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我有一些分析，其中包括这种种族主义，包括社会达尔文主义，包括就是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中国传播，发生的很大的扭曲，让一些人去拥抱保守主义，拥抱这个非常右翼的、极右翼的这个 思想流派啊，他们以为那个是自由主义。当然这背后还有中国政治发展的自己的一些背景。
那这个拜登总统在亚特兰大的枪击案后呢，敦促国会要通过新冠仇恨罪法案。他说这将让联邦政府在疫情期间能够更加迅速的应对越来越多的仇恨犯罪。那王彦邦主席，您对这个法案有什么期待？
我觉得法案只是一个开头，这个背后的问题非常的多。法律能够制止的是一些人的行为，但是我们需要同时要改变一些人的思想。在我的想法里头，我们要阻止这个仇恨亚裔，甚至其他对种族歧视的方面，有很多个事情我们需要做。第一点，当然加强仇恨法案，不光是加强法案，而且要警方和执法的人去执行。很多法律都在那边，但是没有人执行，也等于是虚设，所以这个也很重要。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不光是法律上头，我们要必须我们的领导人，这不光是政治的领导人，不是说州长总统、州长、议员就行了的。这个同时要需要我们的，这个商业里头的领袖啊，大公司的总裁们，需要我们的教育界的领袖，需要我们宗教界的领袖，需要我们这些 community organization 的领袖等等，都出来，每一次见到他都出来谴责这些事情，然后同时呢，能教育大家种族歧视是不对的。这样子我们下一代做得很好，就是因为他们受的教育是这样子，而我们这一代缺少这样的教育，所以有的时候没有达到这个共识。第三点就是说，我们华人在美国已经有不止150年的历史，但永远被人当作是外国人。为什么呢？一方面是我们不肯参加主流，我们不肯融入社会，我们至少门前雪把自己做好了，没有能够加入社会各个的这种机会。我希望所有的华人，我们都在不管你在身边的任何一个机会，你自己有兴趣的东西，比如说你赞成教育，喜欢教育，你就去参加家长会；比如说你喜欢一些支持别的慈善活动，你可以参加这些慈善组织，比如说支持你附近的图书馆啊、医院等等。你对政治有兴趣，参加竞选，参加这个 appointment， 希望被聘为一些这些理事会啊什么，常常有这种机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同时呢，我们要把这个美国对华人对美国的贡献加入我们的教材之中。我在美国上的高中，我就不记得有提过任何有关美国华人的事情，讲到华人一定是这个二次大战呢，或者中国啊，或者什么的。我们要把美国华人对美国的贡献，从这个重建铁路开始，到以后各种科技上的发展的贡献都说出来，这样让美国人从小就知道华人是在美国的一份子，我们帮助建设美国，是我们能够融入主流，也能够被接受。下面就是我们自己的自己的行为啦。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必须要多参加别人的活动，同时在这个交流之中互相认识，认识以后才会有建立信任的机会。有信任以后，出了事情别人才会帮助你。每一次都是出了事情以后出来嚷嚷吵吵的话，只会被人笑话，只会被人当作更没有文化的人对待，没有什么帮助。在平时和平时代，一定要建立好关系和信任，等到出事的时候才能够有别人来帮助我们。这个我们要好好的，大家要好好的反省一下，不要这次完了以后又是几年没有事情，然后再出事情再出来嚷嚷所以这个四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
那滕彪博士，最后40秒钟，您怎么看这个拜登总统提出的这个新冠仇恨罪法案，能不能加快对仇恨犯罪的定罪呢？
对，这个法律应该会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啊。但是正像王医生所说，除了法律之外，还需要很多教育、文化、社会各方社区等等各方面的努力。人们的这种观念就是不会因为一个法律的出台而很快的变化。
好，非常感谢二位。那非常感谢亚裔公共事务联盟湾区主席王彦邦先生和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兼任教授滕彪博士为我们做的分析和解答。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各位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